已经呢对这个四种水源事情做了一个介绍。那么这个是修止修观所要选的内容。那么从这个具体来讲呢，这不同的友情，它相应的来讲呢，在修的时候观的时候，就要根据具体情况选择适当的所缘相。这样的话，对于这个止观的修习啊，是最有帮助的。这个前面最后说到了，说有这个引发这个殊胜三摩地，能够为引发容易引发的这个毗婆舍那的这个极善三摩地，还有跟真实意相去的，有这么样的这个类三类。那么这个得胜三摩地就是殊胜所缘的话啦，就是本身它对于某一类型人能够起到比较好的调整作用。那么这里就开始呢讲这个事情了。二显示何等菩提戒罗因缘和事，就是这一章节当中呢重要性的内涵，就是告诉我们你这个修所缘相呢跟友情的关系，什么样的友情选什么样的这个所缘事。若贪真善乃至寻思真善不得切罗，如声闻地引吉利华多问经云。就是说了这里呢具体的开始呢讲，就是从贪真善乃至寻思真善，这个是说五种这个类烦恼心的人，就是不同情形的友情。从这个归类上来讲，这个可以归这五种类，当然还有其他的类，就后面讲的这个等分型的啦，薄尘型的啦。那么这里是指这个比较重烦恼心的贪烦恼，就是贪心比较重的，乃至这个寻思了，就是善乱心比较的重的。我们人呢都是有各式各样的烦恼，烦恼表现重的侧重点呢是各自有不同。有的人呢他的这个贪念呢重，欲心比较强。这有的人呢是嗔心大，容易发脾气，常常容易生气了，容易抱怨，火气旺。有的人的话呢，他这个是呢高傲，我慢无比，不容人的讲法，很难的生起个虚心呢，这个接受种种这个嘞教授啊，教戒啦这些。那么有的呢是这个邪见细论，种种的这个想法呢思想呢主见呢，但是不是正确的，是错误的，这是痴心人。那么最后这里讲的是说乃至寻思了，这个是第五种类型当中的最后一种，就是善乱心。这个心呢特别凌乱，收不住，说到中想到西，说到西想到东，杂乱无端呢，是什么事情呢很难的有头绪的样子，就是说心猿意马的杂念呢非常的多。这五种情况，那如声闻地这个是瑜伽师地论里面本地分中的一地，叫声闻地。声闻地的内容是非常重要的，而且传旨是非常广，详细的叙述了，就是说这个声闻行的特性，声闻行的准备条件， 三观形相应的修法啦，和以及修法过程和取得的成绩。那么这个瑜伽师六段理里面呢，讲的特别的详尽，阐述的特别细致。就我们这里学了这个止观瞻的这些内容呢，这个就可以去实践了，就是能够粗见梗概。但如果你的兴趣很浓厚啊，就不妨可以进一步读一读这个嘞，什么三闻地啊这些内容，像菩萨地啊这些内容，对于我们这个止观的学习呢，会更有系统细微的认识。这里面论述呢是非常的这个嘞，具体细致的，是非常的这个精彩的。那么这里就是引《吉利华多经》就是经典里面所说。那么吉利华多，若有比丘勤修观行，是瑜伽师。就是什么叫瑜伽师呢？就是学习了佛法道理的人，然后啊，将道理付诸于实践。怎么实践呢？就在我们内心当中来实践，就是禅定观修。不是光是一个学习知识理念上的认识，而是要纳入于内心呢，通过实践观察之后，直接的或者说是体证到所学的内涵佛法的道理。像这样的人呢，称为瑜伽师。称为瑜伽师。那么说这个勤修观行的瑜伽师呢，若唯有贪行，因于不净，缘安住其心；若唯有嗔行，因于慈悯；若为痴行，因于缘性缘起；若为有慢行，因于借差别安住其心。又云那就是后面了。那么我们先呢讲一部分，其实这里呢连贯性的了，主要是引导这五种烦恼心的人如何来实践勤修，具体的来这个修作意。那么这里讲说，若唯有贪行呢，因于不净缘安住其心。这个在讲这个周遍所缘的时候，讲这个净行所缘的时候就说到了，五种类型。这前面在从所缘境的这个角度上，就讲过了。那在这里的话呢，具体就是说结合这个能观者做观行的人这个角度来讲，能观与这个所观。那相应的来讲呢，这个贪烦恼多的人呢，他要是修什么托的时候，那前面从讲所缘境就是总说了，那既含有什么呢，这个修观的部分，也含有修止的部分，都可以依这些内容来修。那么这里的话呢，进一步从这个修法者本身，就是说他的贪心重呢，就是以不净缘呢，不净所缘呢来安住。那么他在观者不净呢，以这个为安住其限来修啊，就会调解本身的贪心，能够对治贪心，起到对治作用。若唯有嗔行，应于慈悯，就是说了嗔心呢重的人呢，他最好选慈悲观。说我们学了这些佛法的道理，学了止观的修法了，就是自己要思量一下，我修什么样的是最合适的，最能够恰当我的。因为毕竟我们每个人的特性呢是有一定的，就像一个人他想改变他的这个习惯，改变他的这个呢不是很好控制。这个记得起来的时候啊，就想到了啊， 这个样子啊不对。比如说有的人发完脾气之后啊，觉得发脾气是不应该的，但是等到一遇到事情呢，又开始发了，就这样子。那么如果他像这里的话，如果是称行的人，他选这个来做官场，当然如果是说这个出家的瑜伽师啊，他精修的时候呢，他在阿兰若处是天天修，那就更加容易净化这个嗔心，更加容易消退这个嗔心。那如果是在家修啊，他每天有一定时间来修，他都不是能够整片的，那比如早晚修一座了，那么天天都有这个对治力，这个作用是比较有力量的，影响是会比较大，就是比较巨大。那么久而久之啊，就能够改变他的这个嘞嗔心，这个慈悲是嗔心之对治，你生起来慈悯心呢，嗔心就不生起来，嗔心起来的时候慈悯心就不起来，从缘起相上来讲啊，差别相上来讲呢，这二法呢是相对的，这二法是相对的，所以嗔行人相应的嘞，要修慈悲观，要修慈悯。若为慈行，应于缘性缘起，就是说，对于痴心的人，就是愚痴的人，那就要修这个嘞，缘起观，缘起观，就是这个观察了。无明原行十愿，无明原行行愿十四愿名色，名色缘六处，六处缘处，处缘受，受缘爱，爱缘取，取缘有，有缘生，就是观察十二缘起啊。当然呢，十二缘起的内容可以了解之后啊，这没有细一点的这个认识，那就能够为整个性的这个观察，那个广的缘起。刹那的缘起，任何一个现起都可以从缘起的角度来观察，这样的话就会能够对治我们所起的种种呢细论相、错误的相，或常或见，或常见呢、断见呢、有作者有受者了这些事情。那如果你如实的依这个缘起观来在观察的时候，就能够引发你的这个慧解，引发你的这个慧解。那么这样的话，做缘起观呢，尤其能够起到对治的作用，就好像不善思考不行，那如果他经常呢，你指导了一个思考方法，要他怎么去看问题、想事情，那么他常常的依照这个指导原则去训练自己，那么就会改变原来的习惯。转化原来的这个呢，痴心的特性，思考啊问题啊就会开始呢变得灵敏，变得敏锐。那么这里的痴心呢，痴心人呢，不是说我们一般呢算不算思考的问题，主要是说他思考的是错误，思考的是颠倒，甚至于种种这个细论邪见。那么最好就是要用缘起观来修。若为有慢行，应于借他别安住其心。慢行就是慢烦恼，就是跟其他人相较呢是很高，这个呢看其他人很低，这就是高慢之心，他不容易呢接受其他人的这个说法，接受其他人，接受善知识教。所以像这样的话呢，就是要修这个戒他别观。戒他别观前面讲了，就是说主要观呢这个四大了，内四大、外四大，地水火风，观照我们四大了，原来就只是地水火风所成，外四大呢更广泛，能够起到折服啊自我的这种高举心。又云，若唯有寻思行，应于阿那巴那念安住其心。 就若为有徇私心呢，就是说这个心很散乱的人，思想不是那么容易集中的，经常走神的人，像这种情况的话呢，最好修这个呢慈禧念，也就是观出入息，要观出入息。在这五种啊相应有情所对治的这个所缘事的话呢，一般来讲呢是说了，不净观和这个属息观呢尤其重要，称为二纲六门，不净纲六门和这个嘞，慈禧念纲六门。通常来讲的话，就是人散乱呢、欲烦恼啊、贪欲啊，表现的是最普遍性的。所以这两种对治作用呢，影响是最大的。那么这个慈禧念呢，就是观阿那般那了，有的经典里面、论点里面都叙述到了，就是说这个所缘相选了，他在观的这个直接的这个过程当中，就容易引发内心寂静，是比较殊胜的所缘。就我们观察这个呼吸啊，你随这个呼吸的出入了，一出一入了，这个呼吸的状态了，它是直接嘞联系我们身心的，联系我们身心的一个嘞对象，这个心的话是最细的，这不太容易圆，身体啊这些呢是比较粗的，那么这个呼吸呢是介于二者之间，介于二者之间。那在寻思行的人呢，就是修这个安般念，这个嘞安住其心，如是名为相称缘，安住其心，就是依上面所说的五种，这个不净、慈悯、缘起、借差别、阿那般那。这五种相来修的话呢，就这个是称为呀，余相称缘，安住其心，就是能够趁着有情，能够对这样一类的有情呢，适当，所以是余相称缘安住，余相称缘安住，就是这样所观的相、所修的相的这种种相呢。能够趁着有相应的友情来修的，那么在做修止的时候、修观的时候啊，这个练习的时候呢，帮助尤其大量的，那么三观谛云，此中若是贪嗔痴慢及寻思行菩提揭罗。于比于最初，唯应先修净行所缘，而净诸行，其后乃能证得诸心。那么这里呢，声闻谛呀，进一步又有解释，又有讲，那就是说明呢，这五类人可以。要这样子的，选相应的所缘性、所缘相来修习止观，来做禅修。就说这些五种人呢，贪嗔痴慢，贪嗔痴慢散乱呢，这五种人呢，他在修的时候，他最初修就是要选这些呢，净行所缘来净诸行，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他本身这种烦恼比较重，常常活跃。我们讲三障呢，其中一种障呢就是烦恼障。烦恼障呢，就是说呢，他这个速速活动，经常活动，不容易制服，这个心就难得安适了。心不安的话，就很难的承办事情，没有堪能性，做不到什么有力量的事情。 就像我们读书一样的，如果心太散乱了，读没几句就走神了，安不下心来，这个东看看西走走，这个的这个耽误了半天时间，这又回过来看了一点点，然后又看不下去了，这样可能有什么嘞？作用不能起到什么呢？影响。这个说这个定的功德的时候，说清安的时候也谈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得了止的人，他有清安相的人呢，这个善法呢，那个随遇而转，他想修什么样的善法呢？就是非常清丽的，心里面没有负担，很容易啊做到。那么这里的话呢，就是说选这五种，对这五类有情的话呢，他是能够尽诸行，先将这些活跃的严重的问题能够解决了，能够将这些包袱先放下来，能够有卸除啊这类友情呢烦恼包袱的作用，它直接关呢就能够起到对治作用，其后乃能正得住心，以此而修啊，渐渐的发展，这样才会能够正得住心。举个例子来说，如果这个人是贪行人，那你就选这个慈心念来修，那他观呼吸观呼吸啊，但是他这个贪烦恼起不到对治的作用。那即使偶尔有点相应，比如说这个出现境界了啊，这个心里面开始转加微细了，稍微有一点的调试的这个感觉了，贪烦恼他就开始活跃了，不断的这个贪恋粘附种种的镜像，那么稍微有一点这个去入的时候呢，就随着贪烦恼的发展呢，又会把它吞没了，进一步呢这个膨胀这个贪心。那如果说他相应的起这个不镜像的取向来修，就是他直接现起的是一种可厌幻象，能够调伏，能够对治这个贪爱烦恼的发展。那如果散乱心的人呢，他来修不净啊，那么修的修的，他即使少许相应的，他也会这个由于散乱的缘故啊，他引发其他的镜像，一缘而转，也不容易能够安住。所以这里的话呢，就是要相对应的静住行，才容易获得安住行，就容易获得安住心呢。那么又比所缘个别决定，故于所缘定因勤修，就是说了这些种种的所缘呢，各有不同。那么这样的话呢，就是对于这个实际的修的时候，这个呢，定因勤修，某一类人呢，在某一类这个所缘上呢，要勤加这个练习，勤加修习，勤加修习，就像我们这个人一样的。他缺乏运动的人呢，就要多运动，这个运动过量的人就要减少，要适当休息，这个善思考的人呢，不能思考的过度疲劳，这个不爱思考的人呢，他要发动思考，他要起到这个呢相应的调制作用，相应的调制作用。故于所缘定因勤学，就是说呢，这五类人的话呢，各有不同，所以要对这个相应的所缘呢，勤学，勤学的话就是闻思了，学习了解这相应的所缘镜像，然后呢，具体的呢这个呢，实践，能够坚持不懈的这个练习，这样就会起到帮助，这个是呢。基本的一种情形，就是这五种烦恼重的人， 那下面进一步又讲呢，若是等分，或是薄尘菩提伽罗，于前所缘随乐摄心，无需决定。那么第一大类的人呢，就是五种烦恼型的人。第二大类呢，是也有烦恼，但是他的烦恼啊是等分的，没有偏重，这种烦恼都有，没有说哪个强哪个弱的，这种称为等分型的人。贪也有，嗔也有，慢也有，痴也有，散乱也有，这个都有，这些都有。那么这个是等分的。那么第三类的话呢，是薄尘型。薄尘心就是说，这样的人呢，他的这个烦恼啊轻微，烦恼力量不强，什么事情呢，心里面呢都是不会被他这个所动摇，比较淡定，我们讲这没有什么嘞，嗜欲重的喜好，这些都没有，这个是薄尘心。是薄尘型，这个跟宿世的所缘有关系，这后面会讲。这烦恼重的人呢，这一类呀，他在某一些方面呢就表现得非常强烈。烦恼中度的呢，就是平平常常的，各样的都有一点，就是等分型的人。烦恼再轻的人呢，心里面呢很平稳，很平和，没有什么晃动，这个是薄尘型，所以他又修啊，又个止观的练习了，是非常容易，所以就是根性有种种的差别，这有根性好的，那就是薄尘型的，根性没有那么殊胜的，那就是等分型呢，和这个嘞，五种烦恼重的人，五种烦恼重的人。那对于第二分第三分这类的人，他们在修这个进行所缘的这种种的所缘的时候呢，这个选取的方向就以他喜欢的角度，他容易入门入手的角度来选，无需决定，这个就不一定要决定啊，决定他一定要哪一种，或者是一定要贪行相应的不净相，或者一定要有嗔行相应的慈悲相来修，不一定。就比如说他修的时候，实践当中呢，就觉得修呼吸容易修，或者修这个不净相，修慈悲容易修，修了的话呢，能够为很快的升起相应，那么他就可以随情况来定。声闻谛云，等分行者随其所要精勤修习，唯唯助心，非为进行。如等分行者、薄尘行者，当之一耳。那么声闻义里面呢，对这个事情呢又进一步做了阐明，进一步做了抉择，就是说何以等分行和薄尘行，在选这个所缘相的时候，就根据喜好，根据能够相应就可以了呢，就说了这个薄尘心的人也好，等分心的人也好，他选一个所缘修的时候，目的在哪里？选一个所缘来修的主要目的是为了能够住心，住心就是安住其心，也就是说修这些所缘相的目的啊，是为了能够得到什么托，能够得到止，就只是这个意义而已，非为进分，就是不非为进行，不是为了能够啊 调制这种进行，不是为了这个目的。所以相应的来讲呢，这个等分型呢，薄尘型的人呢，就跟前面五种烦恼有偏重的人呢都不一样，他没有这个包袱，所以相应在入手的时候修的时候呢，就可以多一点选择，就可以多一点选择，不同的情况是有不同选择的，像我们世间一般做事情一样的，有你的强项，有你的弱项，但你想要做得好哎，你就要发挥你的强项，避开你的弱项。那如果说你的基础本身就够，没有所谓的强项弱项，你就有更广泛的选择，应激性的选择，哪一样都可以入手，是这样子。那么这个修止观呢，修什么脱呢？那从这里讲呢，它有这种内进的情形，内进的情形。所以如果真是说脾气大嗔心大的人怎么办，你觉得呼吸很容易修，但是呢从你的自身角度上来讲呢，你最好是选慈悲观来修，这样会在你的这个生摩托当中啊，这个休息过程当中啊，起到更大的帮助，你可以减少一些障碍，你可以减少一些障碍，它起到比较好的对治作用。那么要去入这个神摩托了，能够安住其心呢，就会平顺的多了，就容易的多了。所以这些选择是这个佛菩萨呢他们的经验，他们直接智慧所观。那如果是从相沿袭的修学者来讲呢，那就是经验的一种沉淀，经验的一种积累，所以在具体的事项上呢，有些规则了那是不可避免的，不可避开的。你这样做的话，它相应的效果就一定呢是好的，一定是好的，那么这里呢就是进一步阐明，建立这二者的差别，贪等五增善者，那么这里是讲因缘了。前面呢是说这三类情，三类友情呢，情形呢，不同的情况，有偏重的五种，分别选五种对治型，那就随机相应就可以了。那么这样不同的友情，它的这个烦恼轻重、心理素质，我们讲这不同是怎么样形成的呢？就像我们有的人天生呢就胆小啊，很怯弱，有的人天生呢就是非常勇敢、凶悍。那有的人呢就非常的这个我们讲说狡猾刁钻呢、等等呢，就是跟他术士佛法来讲呢三世缘起。那么进一步这里就是皆是种种诸心之因，贪等五增善者，未先于身中于贪等五以修以习以多休息，故于下品贪等五境一生猛力常思贪。就解释因缘了，就是说这个贪等五增善行的人，五种烦恼重的人，依这个因果相应的作用上来讲，就是他过去往昔生中呢，对于贪烦恼这些事情呢，练习经过的太多太多次数了。就是过去生当中呢，不断的追寻贪烦恼、贪欲的事情，追寻贪的境界，起贪的种种想，所以这个贪心培养起来呀，就非常的深厚，贪烦恼的力量呢深厚，那么像这种人的话呢，于下品贪等五境，就是说下品的，为什么说他贪烦恼重呢？就是像这样的人呢， 就是一般啊，能贪的事情，不是很妙的五欲，他都会现起重的贪心或者嗔心啊等等，所以就会称为贪嗔善者，就是都会升起来猛力常思贪，就好像有的人对于财物非常这个执着了，兼贪一样的，他就是说小到一张纸啊，他都会计较，他都会不能够让步，他一定要得到，对于相应的财力的事情呢，起极重的贪烦恼，是这样子，就我们讲兼贪呢，兼贪心呢，这比如说这个嗔憎善的人呢，这你不能说他，甚至于啊旁边议论也不行，只要他一知道呢，就会发有脾气，那就是嗔憎善的人，就是下品嗔的事情，都会起重的嗔烦恼，猛力升起，甚至于是常思升起，这个跟术士的九修九习有关系，就好像这我们生活当中，比如说看某一个事情一样的，对某一个相应事情升起兴趣一样的，它是一天一天积累的，就比如说或者这个爱打球的人呢，这个或者爱旅行的人呢，他不是说一下就开始的了，他是肯定是说偶尔的一个机缘啊，这样的去参加了这个活动了，然后参加的次数越来越多，这个兴趣越来越大，越来越浓厚，那只有稍稍涉入这一方面的事情，都会引起他极大的兴趣，极追求想追求心，那么这个时候呢，就成了重烦恼，就好像嗜好烟呢，抽烟呢，也喝酒啊，喝茶啦等等，这为什么称上瘾呢？就是说慢慢慢慢随着这个境界上的互相的一种回应，就陷溺其中，就是五贪真善等人形成的树因，就是过去因，就跟过去因有关系，等分行者未先余生中余贪等五，不修不习不多休息，然于彼法未见过患，未能厌离，故于彼境无有猛力常思贪等，然于贪等无非全。那么这个是解释第二类人，就是等分行的人。等分行的人在过去生当中呢，他对于贪嗔痴啊这些相应的镜像呢，习染的少，是不修不习不多休息，就是不去追逐，不去陷溺沉溺在这些种种呢贪嗔的镜像里面境界里面，但是他在过去生当中呢，没有做调制，没有做对治，就深刻的认识到贪嗔慢痴散乱等等这些呢所带来的过患，所带来的坏处，不好的影响，所以对这些贪嗔慢呢等等的烦恼啊，这个心里面呢没有强烈的厌患感，所以呀，他对于这些境界呢，这个既不会有像这个已修已习已多休息的贪嗔善人升起猛力常思的烦恼，也不会说全然不生，他还是会生的，所以对这些贪等五境呢，他或生或不生，这个就是等分行的人，就是等分行的人，第二类人。那第三类人的话呢，第三类人是薄尘行，就是好像我们这个桌子上的灰尘啊，有几种情况， 有一种情况呢是，经常有打扫，虽然这个地方有灰尘呢，是落的才一点点，几乎啊是看不到，几乎是没有的。那第二种呢是不怎么打扫，偶尔会打扫一下，那么就有一层尘土。那第三种呢是长期没有打扫，那就厚厚的一层在上面，那就相近于说这个嘞，贪嗔痴等分和薄尘。薄尘的话就是它烦恼很少，烦恼很淡，这个就是薄尘行。薄尘行的未先于身中，于贪等五，不休息等，见过患等，故于众多美妙善品可爱敬等，贪等徐起，于中下尽全部升起。那么这个里就皆是因缘和具体修薄尘行真的表现。这相应的呢，你读了这一段，你自己也可以对比，看自己是不是这样的薄尘行的人。那要是薄尘行的人修行呢，就是比较容易进步；修止观呢，就比较容易气入。那么说，这种薄尘心的人呢，在宿世余生当中呢，对于贪等这些五事呢，不休息，就是不去增上，不去增染这些，这个跟等分心呢是一样的。那么另外的话呢，又有比等分心的人进步的地方，就是他会以相应的道理思维观察。能够见贪等过患，就比如说贪心一样的，贪心的话没有满足，这个多欲多求啊，种种，贪心的话令人不安，由贪烦恼的业力啊，贪烦恼的心呢，增上猛烈的时候，就是围诸种种无常处的事情，造作种种罪恶的事情，能够占于这个。佛法的修持，而且这个欲的话呢，成欲的话，你在追求的话呢，这没有可近期的，这个使众生呢，继续轮转于生死当中，那就观这些种种过患呢，有的地方呢专门有写，有叙述，有描述很多，那么见过患的话呢，就依这贪相应烦恼所带的。错，这个不好的影响来做观察，那就是等分行政的在宿舍了，更进一步的所起的这个嘞，不仅是不随着这个贪嗔等等境界，而且的话呢，观察贪嗔等等事情呢，所起的过患。所起的这个不好的、不善的影响，故于众多美妙善品可爱敬等贪等徐起，就是说，像这样的人的话呢，他对于众多的美妙善品可爱敬，就是种种呢好的色、声、香、味、触。妙五蕴，善妙的五蕴境界，他心里面呢，这个烦恼起的时候就是贪等徐起，就是慢慢的起来，不会很猛烈的起来。就比如说很好吃的东西呀，那个贪吃的人呢，口水就流出来了。那这个薄尘心的人呢，是慢慢慢慢的才觉得有一点呢，这个东西好吃了，想吃啊之类的。但是他不会说了，没有就不行。那要是猛力烦恼起来的话呢，就是没有他会想，再增上的人想的睡不着，真没吃到想的睡不着，心里面追悔万般。是烦恼少的人呢，痛苦少；烦恼多的人呢，痛苦重。所以有的人情爱重啊，或者是名利重啊，这些呢，他心里面是不安的。这薄尘行人呢， 境界的影响要少一点，不那么大，所以啊，他是能够为比较多的处于安乐的状态，处于幸福的状态，喜悦的状态，这薄嗔型的人，薄嗔型的人上根呢，要深厚，比较深厚，那么像这样的人呢，对于中下境全部升起，对于中等的、下等的这种呢五欲境界的话呢，完全就不升起。那么前面等分型的人呢，是对于什么呢？对于这个种种的境界呢，或生，它不是全部生。那么这个薄嗔型的话，它是怎么样呢？对于这些境界呢，三品的才徐生。如果这个中下品的就不生，中下品的就不生了，就好像一个人呢，他吃过这个什么最好的一个什么水果一样的，他的一般的呢就完全都不感兴趣了，就可吃也可以不吃了，不会升起这种呢想得到啊、想吃啊这样的感觉，他对那个已经呢就一个相等的一个满足了，其他的呢他就可以不需要了。薄嗔型的人对于善妙五欲善且呢贪等虚起，所以对于中下品呢就不会起，就不升起来，全部起，那么这个就是说了三种宿世因做这个呢三种人的影响，所以形成这三种人的这个呢特性，三类人的特性。又增善贪等今即常识等分行者非即常识，薄嗔行者不正心住。那这里进一步是讲呢，这些三类有情在止观休息的时候所起的进度是不一样的，所以同样一个老师教啊，一样的去修啊，有的人进步大，有的人进步慢缓，那进步慢缓的人就要像这里来比照，你就知道了，是有原因的，你也不能着急，你的问题多一点，所以下的功夫要多，经历的时间要多，但是如果你不修呢，不修就改变的希望都没有可以了，改变的希望都没有了，能不进步吗？那可能还随着这个烦恼加重，那你等到下生的时候修了，就可能更辛苦一点，所以应该呢，掌握方法，下手，持之以恒，要锲而不舍的精神。就说这个增上贪枕呢，要经极长时，要经很久很久的时间，才会能够得到住心，才会能够得到什么脱，得到定。那么这个等分型的人呢，非经极长时，他不要经那么长，那比如说有的人修定呢，修了几十年他有点影子，这有的人修定呢，修了十几年就这个已经步入正轨了，这是得情感线了。那么这个薄嗔型的人呢，速正心住，就是很快，没有多久的时间就比如说一个月了，几天呢，甚至于三天呢就正到了，就是他的这个心智处于一个非常好的状态，所以稍稍这个用力，稍稍这个练习，就能够得到进步，就能够得到成熟。这跟我们相应的做其他事情一样的，每个人他对于这些事情的认识禀赋完全不一样，所以有的人很快就步入坦途，有的人呢就是一路坎坷荆棘 就是说经过一些过程，不过呢，它有这个正确的引导，相应对治的作用的话，就比茫茫然不知了，盲修一通呢，这又快捷了很多，不走弯路就是最直的道路，这个走错路了，它也不起调治了，恐怕就是要更长的时间，刚刚是相对的讲的，这个积常识呢，这也不确定说一定要你几十年的，真正依正确方法来修呢，有引导的话呢，也不是要那么久，也不是要那么久。但如果是方法不对，就不是久站的问题，久还远的问题。你比如是博成心的人，他没有闻到止观的消息，没有听闻到佛法，也不好要修，也不来修习的话，那即使能速即成就啊，但是也不成就，没有集这些资粮，没有升起相应的家行，就好像虽然有米有这个水有火都具备一样的，但是就差放到锅里来蒸来煮，那就始终只有是米火锅，没有饭可吃。那如果说阴阳会遇种种条件成熟啊，因缘和合了，那这个事情就成熟了，就现起了，是这样子。所以有的人偶尔遇到哪里这个修学静坐，他就去参加了，这一坐，就升起清安了，心里面呢能够安住了，就是博成心的人呢，是比较容易做得到。但是说，如果从实践的角度整体上来讲呢，这大部分人是不可能的，要经过长期的练习，经常性的静坐禅修，才会有收获，才会有提高。善巧所缘，为何不得伽罗？之所勤修。那么这里讲呢，这个寻思增上呢，等等，是指这个嘞，进行所缘。相对来讲，这五种。那如果说这个三巧所缘的话，那跟这五类有没有关系呢？还是怎么样？另外的，有情特征来分别呢？如吉利华多问经云：吉利华多，若有比丘勤修观行，是于切师，若于一切诸行自相，或于我有其命者、身者，能养育者菩提伽罗，是应于运善巧安住其心。那么这里就是说，进一步讲呢，这个嘞，三巧所缘对应的菩提伽罗。那这样对应的菩提伽罗，就是分别后面这个运处，这个处非处啊等等。就是与这相应的义理、相应的道理上、事理上不能够善加观察的人，对这样的人呢，他选这些所缘相来修呢，能够的资质性、智慧上起到增上，起到增上。像有的人学佛了啊，听到佛法里面讲要。入无分别智，我们心不要太多分别了，分别多了呢，想法多，烦恼更多了，这不要学那么多，这种错误的见解呢，就会造成他于自相上、于共相上、于种种事理上，不能够产生相应的思则、智慧的观察，就会使这个思则力变钝。所以学了佛法以后啊，本来佛法是智慧之学，能够引生众生智慧，有力有能断除烦恼的。但是因为这错误知解了，反倒学佛之后，他识字力还减弱了，还不愿识字了，那也不识字了，所以他能入分别智了，他就处于一种暗钝的弱分别的状态。那培养这个分别性、实在性的光慧呀、实在慧呀， 是为了能够超越我们的分别。佛法里面讲的无分别呢，是要依相应实则性，破除戏议论，这个体证真实，这样才可能入无分别。不是懒汉精神什么都不想就能够无分别了，这根本就不可能。如果这样的话，这个石头草木他们都成佛了，所以这种见解了，前面也有这个批驳讲到说无所缘的时候，你真无所缘吗？你还是有所缘的，这个是修止观佛法修学的大障碍，这很多相似见解了，这还不是一般的流行呢，流行是非常广泛，这就造成呢佛法进步、佛法学习的严重障碍，不是一般的障碍，那么这里的话，这一类呢，就是说到这个问题了，何种有情时合呢？下面就依次依次说，第一种是依这个愿善巧来讲，就善巧适合于什么有情呢？就是说这比丘，因为声闻地是主要以这个证声闻四果嘛，所以相对来讲说法这个对象呢，主要是对比丘来说的，那实际上当然也涉于在家出家都涵盖在里面。就是说勤修观行的人，这些瑜伽师若愚就是愚痴的意思，愚痴无知的意思，就是说对一切诸行，诸行是什么？行就是牵流造作变化的意思，那就属于有为法。那有为法就是五蕴所含摄的，五蕴所能够呢摄进的，那就对有为诸行诸相呢相应的自相不能够升起正确的观察，升起正确的了解，或于我有情命者生者能养育者菩提迦罗世，就是愚，就是由于这个愚痴颠倒啊，就建立我，建立实有我，建立有情，建立命者，命者就是有一个存在者，这个不依其他独立实有的命者，或者是生者，命者生者，就是自信生的，认为这样子那样子，能养育者，那就起种种长养啊这些了，不其罗斯就是有情事，就是于这个有情命者生者能养育者，这种种一系列都是依有情颠倒建立实有有情体来说的，有实有有情体就有作者受者，有生养者了，就有命者了，这样存在了，所以都是依这个来建立的。那么做对应的观察的时候，能够对治这些是什么呢？就是运善巧，应于运善巧安住其心，就是先呢思则了观察了五蕴，色蕴是什么，受蕴是什么，想蕴是什么，行蕴是什么，识蕴是什么，这观察诸蕴的时候呢，得圣解得定解，由此定解再修安住，安住其心，就因为你是安住这些了，相应诸行自相的圣解上，就不会再随逐有情命的生养者，还有呢，就是对于色受想行识啊五蕴呢，各自自相，心里面能够辨见，能够见了这些事情，所以就不会起颠倒愚，起颠倒痴。所以这一分呢，其实跟前面五停性来讲呢，就是说观缘起观，对治痴心这一类，是有相联系的，是有相联系的。所以在这个善巧所缘的时候，就主要是对这些种种事项道理上愚痴者来选他做所缘相。所以你在讲说 称为一种是称为这种呢，这个殊胜所缘，这一种称为极善所缘，就是修什么陀的极善所缘，那就是指的这个善巧所缘，这是修什么陀的极善所缘。何以极善所缘呢？就是说他一这个修安住心成熟的时候，很容易就升起毗婆舍那。顺着这个方向呢，就会发展出光来，是这样的，发展出光来的。其实呢，你仔细看，这一般来说呢，这个基本修法里面是以四念处为内容为中心来修的。那么这四念处的话，它是有相应的次第了，身受心法由粗到细，而且的话，它由种种这个差别相，进一步建立。刹那生灭，相对因缘，无常无我，由止呢转瞬于观，它里面就含有了这些内容，隐含的这些呢，过程。那只是说在一些论书啦，在一些这个更详细的一些道理揭示上，就会对相应的这些内容呢做剖析，做个剖析，使我们学的人呢。那更加清楚一点，就比如说细菌你看不到，那个显微镜一照看到了，知道它是这么一个存在了，所以相应的这些文思，对于我们建立实修是呢直接有效的一个帮助，学的目的就是为了修，后面进一步也会讲这个问题，不要认为离开了这个道理，另外有个什么修的。修了的话，不是离开这些所学的，另外一个有什么所证的？修和学二者呢是相应的，学的越真越正，修的越这个嘞，直接，越相应，修的越相应越直接的越能够理解所学的内容，不然的话，你对于所学的内容呢，还是不求甚解的样子，好像了解，好像那么回事。但是呢，好像是塑料花了，它不是有香味的，它这个不会有真正什么起到这个作用的，是这样子，那么这里呢，就是说了，于这个自相等等，要修，运善巧。那么对于这个，于这个自相有情命者呢，就是于这个运善巧安住其心，若于其因。因于戒善巧，就是这个是属于于因的人。于因的人呢，就修戒善巧，就修十八戒。前面讲的是说，种种个别自性呢为因，然后引生相应的法，这个根尘实啊，三缘和合了，根有相应的这个作用，实有相应的这个作用，这个境有相应的作用，根尘实三缘和合。各从它这个作用显现，各从它作用起义，那这个就是因十八戒，十八戒，那么这个是呢修戒善巧的人，若于其缘，因于处善巧，就是处善巧的这个是于其缘的人，十二处，修十二处，十二处当中呢这个。五境的话为所缘缘，五根的话呢是增上缘，一根的话是等无间缘，那么生死呢，由诸缘生死，产生这个心理活动，产生认识活动，这个就属于处善巧修的情形。那么这个，接下来这个呢是缘起善巧。缘起善巧修的人呢，就是要对于哪一类人呢？若于无常、苦空无我，因于缘起，处非处善巧安住其心。那就是说呢，要远离戏论颠倒，升起真实见，不计这个妄想，不计乐想。不计有我想的这种友情，升起相应的苦空无我无常的想法， 这个呢正光，那就要做缘起光，十二缘起，做这个触非触光。触非触光就是从这个善恶业因果相应，来做观的，那是对于缘起五蕴当中的相对应作用上来做的观察。这依此观察的话，就是能够对治这个无常、苦、空、无我、余的人，那么他就修缘起观，是这样子。此五所缘，正灭愚痴，就是说这五种所缘呢，你在做他的这个观察的时候，安住其心的时候，就直接能够为灭除相应的愚痴心，灭除这个相应的愚痴想。所以选这五种所缘呢，他对这一些友情，这一类友情呢，能够起到这个对治作用，能够有这样殊胜的用。净惑所缘，为惑不特伽罗，安住其心。那么就是指第三种、第三类所缘，净惑所缘。那净惑所缘是什么样的友情修啊？什么样的友情需要用这些来安住其心呢？如前经云，若乐离欲界欲，应于诸欲粗性，诸色净性，若乐离色界欲，应于诸色粗性，无色净性，安住其心。那么这个是呢一类，这一类呢就是属于这个呢世间道的净惑所缘，是暂时伤害烦恼种子的，不是究竟断的。那么这些人呢是怎么样情况呢？他以此来修这个修安住呢？那如果是想离欲界欲的人，到色界的，那么他这个所缘呢，就是以欲界过患、欲界的这个粗强粗猛相，对比色界的净妙相来做这个来观察。做了观察之后呢，再安住其相，就是安住这个呢欲粗色净，这种相，那么以这个来修安止分，就能够相应的来讲呢，对治这个欲界惑，有这样的个力量能够征服。当然要断的话，还是要转入修观的时候才能够断。那么他只是安止的时候呢，因为直接就跟欲界相呢相违损，所以它起到正福的作用，所以止的话能够福烦恼，观的话呢能够断烦恼，能够起正断，不生观的话不生正断，这有这个差别，前面有的地方都有讲到这些问题，讲到这些事情。那如果是说这个要到无色界的人呢，就是观色界的过患、色界的粗心、无色界的细性，那么就依无色界净性做安住，就依粗后面细，相较而言的这个心啊，就容易往这个细处进处卷，是这样的。那么这个是世间的净惑所缘起安住心。若乐通达，极乐解脱一切沙迦耶界、沙迦耶识，应于苦地、极地、灭地、道地安住其心。那么这个是呢，这个出世间净惑所缘，就这来修的话呢，以这个四圣地中心，就是观这个苦集灭道十圣地，这样的话呢，就是能够为 通达真实意，能断除，能够对治沙迦耶见，能够对治细论，见真实，细论就破除了，能够破除细论就显露真实了。这二者是正对治，正相违，不能相并的，不能相并的。所以这里讲是乐通达意，乐解脱意，通达真实，解脱虚幻，解脱虚妄。那么这里所依的就是呢，断烦恼种子的修法，断烦恼种子的这个呢观察方法。那么以这样的声音内容为依啊，来修安住，来修安住，可以起到正负烦恼的作用，那么这里的话呢，这一类的话呢，就是说你一世间到正佛，或者一出世间到了正佛，分别假类，尽或所缘，来修专注，来修安住，这是就第三种来谈这个类能修有情的差别。此处此诸所缘，通于毗婆舍罗，施者休息，即什么托安住休息，二种所缘。就说了这些种种的所缘的话呢，从它本身的这个内容来讲，既通于毗婆舍罗观，也通于这个什么托的止。就是你以这些内容呢，你既可以安住修，也可以观察修，两种都是可以。就具体你来做的时候，你是修止修观呢，就是随你的心来决定的，不是由这个境界，不是由这个所缘来划分的。你依这个所缘，你在修施则性，那就修观了；你只是修安住性呢，那就修止了，是这样的。所以修止的话呢，它就导向于，能够心得安住啊，烦恼不晃动不摇动，正负烦恼。那如果你正施则的话呢，就不起这个颠倒施则了，能够对治这个呢错乱性，就起到断烦恼的作用，就有这样的殊胜用。所以这两种呢是通的，就是这个呢安住休息二种所缘，非为什么他之所缘。然因有是心修什么托之所缘，有是什么托生意甚境所缘，故于修止所缘中说。就说了这两种的话呢，它既可以是施则修习，也可以是安住修习，这两种所缘呢都可以做，都可以作为，但不只是呢修什么托。那么从实际的情形上来讲呢，那有心修的，有是已经修成什么托的，有这两种情况。那么这个心修什么托的时候呢，他在这个修的时候呢，他就只是呢做安住修，他就只是做安住修。那么这个已经升起什么托的时候呢，他做安住修的目的呢有进一步，就是要进一步的提高，所以称为呢甚境所缘。甚境所缘，他就不渐渐只是做什么托所缘而已，就是比如说他依这个慈心念修，修了之后出的什么托了，得了止了，但是这个止呢还缺乏名利性，缺乏敏锐性，那么这个时候呢就增大其相，或者换一所缘，比如说换个上角所缘里面运上角来修，以这个做安住相，那么所得的这个禅定呢就比以前有进步，就转加这个呢微细， 转加这个生入，那么这种的话呢，属于是圣境所缘，前面的是僧托所缘，那么从这个来讲呢，这两种都属于修止的范围，都是修止的内容，都没有超过这个界限，所以这里就是结合有情不同的菩提伽罗来依这个三种所缘相说其分别的这个对应的情形，何以如此分类，从哪些类的有情呢修哪些类比较合适，就比如三九所缘里面于于自相的于因的于缘的，于这个呢苦空无我无常的，那分别他就选择哪一类哪一类来修，那他以世间道修的还是以出世间道修的，那分别就是说暂时性的世间道净惑所缘做安住，或者出世间道的这个呢净惑所缘，各有不同，各有不同，那不能是说换了一个他能够起作用呢就起不到了，不会有相应的作用，那么这里是结合有情第二颗，下面是第三颗，第三部分就是显示所缘异门，异就是差异的意思，差别的意思，就是显示这个所缘的差别门，种种不同，镇定所缘，摄持心处，即前所说，心中所现之，所现所缘之影像，其名异门。本地云：即此影像，亦名三摩地相。亦名三摩地所行境界，亦名三摩地方便，亦名三摩地门，亦名作意处，亦名内分别体，亦名光明，如是等类，当自名为所知是同分影像，诸名差别。那么这里就是从这个所缘境呢谈它的名义上的不同，就是概念上同一个内容呢同一个对象呢从不同的角度上来观察的时候来说的时候就有不同的概念可以生起来，那实际上呢都是指同一样的事，所以这里讲这个所缘门呢所缘异门呢就是讲所缘差别门，就是不同门来看不同门来观，观这个所缘的事，这个呢观这个所缘境这一件事，那么这个镇定所摄之心处，镇定所摄之心处就是得什么托得止了，要使心安住，内略其心，不外散乱，不外这个来波动，这就是呢摄持心处，我们修止修观呢要这样修啊，要有修的内容，那么这个内容就是所缘相，就是我们心的安立处，不管你是师者也好是观察也好，你总要选个内容要观察的对象安立的内容，你要说无所缘呢什么都不缘呢，那是无根的游移之谈，说东道西顾左右而言他的，没有抓到止观休息的关键，止观休息的关键呢就是你从这个所缘的这个角度上来讲呢一定是要建立你的摄持心处， 心所射出处，也可以这样讲，你射出在哪里，以什么样的范围。所以南泉有的地方就称为夜处，夜处不就是夜造作的意思吗？处呢是处所范围的意思，就好像我们一般工作一样，教师呢就在学校，教的几个学生，那工作呢，比如说做电脑，他就是以这个计算机啊这些材料在编呢，在写了，是这样的，这就是他的范围。那么从佛法实践上来讲，你要心里面成熟，要调制内心世界，断除烦恼，你要选你相应的这个内容材料，那就是前面讲的三种，就是这个嘞，尽行所缘，三巧所缘，尽惑所缘。那如果从它整体的分位差别上来讲呢，就是周遍所缘，有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四边机性所作成犯，就是这些，那总而言之，总色一块的时候呢，就可以说是呢，色之心处。即前所说心中所现所缘之影像，前面讲说修啊是怎么样呢，这些所缘是什么样，并不是说对着一个实物，就是说我们眼睛看花了，音乐了，不是这样的，而是你坐在那里禅修啊，心里面想出来的东西，我们就是观察生意是在生意，那也是想出来的东西，只是你这样想这样想的时候，它能够一步一步解除破除原来的执着，原来的颠倒观念，渐渐的去向真实，接近事实，接近真理。那你未证道之前还不是影像，我们观种种这个自相自性的事情，它也是内心的影像。那么从这个所观来讲呢，就称为所缘，不管是指也好观也好，那个内容就称为所缘。心有缘律的作用，心有思维观察了，心有去向的作用，所以所缘所现呢，我这样缘的时候，这样想的时候，它就现起来了，就如是心如是现，心里面怎么想怎么现。是你要不对应的话呢，你这个就生不起观察来，它就是不一致，也就不相应了。所以相应的话就是心中所现所缘之影像。其名异门，那说从这个名义上来讲，概念上来讲呢，可以不同门来说，如声闻地云，那还是引于切斯蒂论所说，声闻地里面所阐述所阐明。从种种不同角度上来讲，这个所缘境所缘相呢，可以是这样说的，即此影像亦名三摩地相，就是说这些影像呢，可以说是三摩地相。三摩地相，三摩地就是定的意思，就是三摩地的相，定的相，比如说有分别影像，无分别影像，它何以分别了？何以建立这个界限呢？就是从修观者本身，他是施者还是不施者？他不施者的安住呢，无分别；他施者的观察呢，是有分别。那么从这表现上来讲呢，就是所缘所现的影像。那么从特征上来讲呢，直接的根源依处呢，就是它的止观的这个内心运用，所以我们不讲这个内心运用的时候，就讲它的这个所性所缘现就好了，那也就体征呢，也就表征了三摩地的本身，所以也就可以说是三摩地相，三摩地相。从建立标准上来讲呢，从现影像也可以表征，得禅定，正观慧的成熟啊，这个嘞，差异差别，那如果从根本建立标准来讲呢， 那就是他心里面智慧的成熟，心里面定力的成熟是这样子。那么这里就是说三摩地相可以成为。那么一名三摩地所行境界，所行境界就是活动的境界，修三昧的时候，三摩地的时候啊，心是有活动的，不是没活动的。所以这个佛法呢，这佛教徒啊，这有一项重要的实践事情，就是实践的，就是进行实践的这个呢，重要的事情，那就是止观修习。因为这个是一个最根本的改变一个学习佛法者内心的时候，那只有这个，那其他都不行。其他布施啦、说法啦，这些事情呢，都是培积资粮，为我们做实际实践解决问题的基础，是为这个做基础的，不能说没有作用，也有作用，所以你真正做到了，这个时间都透过了，本身问题解决，那么这样的话呢，你就有智慧力帮助别人，你也可以帮助别人，不然的话呢，怎么办？这你要渡人，最后还被人渡了，跟着人家烦恼一堆去了，甚至于你渡的多了，你的烦恼比别人还要大，你本身没有净除的功能，所以这是核心，其他都是外围的事情，如果这个兴盛，什么陀实践兴盛，佛法才真正兴盛，不然你也跟一般的学者啦，和一般的学人呢，他一样，你就上思考，聪明一点，别的没有什么，这是佛法最殊胜的特质，所以这里就讲呢，三摩地所行境界，就是说三摩地的活动来讲的，这我们修啊，不是坐在那没事，不要说这个修行人不干活，没有，他干的是世界上最重要的活，一般人你还干不到，做不成这样的事情，没有这个智慧力，这个要有前面的基础了，那就要勤奋的学习，要有文，要有思维基础，才能够为建立所行境界，真正呢达到所行境界，这是第二重名义。义的方便，方便就是方法的意思，就是多有方便门呢，去入真实义，没有方便是不可去入的，盲修瞎练瞎了一通呢，这不会有结果，那么这些种种所缘呢，就是方便。那前面依境所缘、依人有情，相对应的不同啊，就有这些合理的搭配呢，才会有良好的效果。所以这些种种三摩地呢，引向呢，所缘呢，就是三摩地的方便，依此甚方便，去入真实义。一名三摩地猛，门就是门户的意思，有一个大宝藏呢，你没有门进不去，你撞墙了、撞翻了、撞晕了，也就是自己倒了，所以你一定要有其门进才能够入，所以这个又称门。一名坐意处，那这个就是直接了，最直接的一个表述了。我们修定啊、修止、修观呢、就是坐意，心意的运用，心意的造作。就是修习处，心意的造作处，就称为坐意处。意念内分别体，也称为内分别体，这不是外分别。外分别什么样呢？外分别是依我们五根缘五境起五识，这就是外分别。而且这个外分别也不离内分别，没有这个意识来做帮衬呢、帮忙呢，都活动不了。但真实解决问题在哪里？不是你到处看，看到个无我那是看不到的，要你的智慧境界提高，要内门卷，就是内分别体，内分别的地方。这一名影，就好像光和影一样的，太阴照射这个树，这有个影子， 那我们这个所起的种种引现呢，是心里面分别的，所以称为光影，现起光影。如是等类，就是这些种种类，单自名为所知事，就是这些种种类呀、啊。怎么样讲呢？都属于修止观的时候所应知的事情，所起的同分影像，诸名差别，所有的不同角度来观察的时候得到的概念，所建立的概念，实际上都是指一回事，也就是我们止观休息的时候啊，要选的所缘相这个内容。那我今天呢就说到这边。